老人，你还记得我们大一住宿的时候，哦，宿舍的汗臭味有多重吗？
全台唯一的建筑 Podcast 频道建人53上线咯，我是老人，欢迎回来。
让我们用轻松平凡的对话来跟你谈谈关于建筑的543。我是大姐。
会吗？我们可是全男生宿舍最香的好吗？有你在，空气多芬芳啊，真香。
我是不知道你这对我的自信是从哪里来的啦，我只知道齁，东海都觉得自己在山上很凉啊，宿舍都不用装冷气的啦，让大家汗如雨下。
哦，是哦。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热啦，门窗打开还是撑得过去啦。况且我们男生宿舍的建筑配置呈现回廊型，风很容易吹进来啊。
啊？是哦，我以为风容易吹进来是因为我们在山腰上欸。
你要是盖了排排站，风一样是吹不进来啊。所以齁，虽然还是很热啦，但是捏个舒压球还是撑得过去。
不过我们现在是极端气候，比我们念大学的时候全球的平均温度目前一直在上升啊。我看现在可能不是光是捏个舒压球就可以撑得过去的状况。
我们以前的宿舍现在也都装了冷气了
啊。是哦，所以学生们终究还是抵不过夏天的热潮就对了。
毕竟生活环境如果不是很舒适的话，还是会影响念书的热情。
少来哦！我要念书吼，就要去什么素食店啊，要不然就是在那个图书馆地下室啊。哦，书有多凉就多凉哦。啊，如果你还不够凉哦，你还可以
自己带电风扇。
对啦，而且在这些地方吼，我还可以哦传纸条给其他女生啊，增加一点跟他系联谊的机会。
欸，不要在那边透露自己惯用的老招数哦。
黑龙江听来啦，
赶紧呢。那以前的房子撑得过热浪？
热浪太强，不旺会被撞到地上。
哦，什么老梗啊！啊，今麦刚好能听黑啊。那现在房子嘞，难道都一定要开冷气才可以凉快了吗？
我觉得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思考一下，有什么手段可以让我们的房子变得凉爽。
虾米？难道房子跟身体一样，热会流汗散热，冷要穿衣服吗？
房子可以做得到的跟你不一样，不是你这种凡夫俗子可以相提并论的。
等一下，你是不是现在就要进入见人小科普的时间？刚叫你这是否要开始讲正题了呢？
嘿啊，你不进入见人小科普时间，你要怎么跟大家说明？
讲个干话就可以进入这么硬的话题，观众等等就会睡着了。不如这样吧，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到底是怎样好了。
这样子也是可以啦，你有什么口袋名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哦，不是口袋怪兽 Pokemon。 好啦，是案例啦。搞呢，世界越慢心则快。
啥？烦了啦，我们写那么多逐字稿你也会念错？我还卖女孩的小火柴勒。
哦，这样喔， sorry 啦。世界越快心则慢。大家好，我是老人 aka 草屯明金城。哦哟，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当年因为种花种草种不出所以然的电信商广告一炮而红的宜兰文学馆以及设置纪念馆。
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宜兰文学馆的前身啊。宜兰文学馆的前身叫做旧农校长宿舍，那旧农校指的就是宜兰农校，也就是现在的宜兰技术学院。
而设置纪念馆则是日本在台时期宜兰厅这个旧行政区的长官宿舍。
那现在宜兰文学馆的部分呢，是可以在里面喝个下午茶，
假掰，
假装自己是某旅日性格男星，也就是刚刚老人 AKA 的那一位。
不你来演啊，你以为演帅哥很爽哦？演帅哥压力很大的。
我不用演啊，因为我是大姐啊。
哦，是哦，我没有啦。 那大姐你有亲自去那边喝过茶吗？
有啊，有一次我们有去过啊，我就在那边点了一杯茶，然后配一个小点心这样子，嗯，感受一下那个原侧吹来的凉风。你要是不跟我说，我还真的分不出来我现在是在台湾还是在日本。
哦哦，原侧吹来的凉风那是什么呢？
等一下，你现在有疑问的是原侧还是凉风？
当然是原侧啊。
原侧哦，诶，原侧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对龙猫还有没有印象啊，它里面有个桥段哦，就是大家围在一个类似阳台的地方吃西瓜。
哦，你指的是鱼干女又怎样里面女神林濑遥打滚的地方是吧？也是很多大和剧中武士在破门砍人之前会出现剪影的那个地方。
没不对，原侧呢就是旧的日式住宅中，你可以说是主卧外面的那一圈走廊。那我们现在在宜兰文学馆喝茶的地方呢，可以说是类似主卧的地方啦。
那你在喝茶的同时可以观察一下，其实主卧这样的话就是两道墙哦，一道是围绕在主卧四周的拉门，一道是在外面一层原侧的拉门。
那呢，刚刚老人说这两侧的拉门哦，如果全部拉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类似像墙一样的构造。那这样子状态下就会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非常有关系。
是哦。哦，那本周的建人小科普时间，我在这边要请大家先想想看哦，一栋建筑物要怎样可以不热？
本周建人小科普时间竟然被抢走了。
放嘞，现在如果你走进室内的话，如果感觉到热，是不是就是要开冷气啊？但是开冷气又要过一阵子才会凉，那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建筑物一直凉凉的呢？
这还不简单，哦，现在变频冷气哇高嘞，都开 all day long 啊。你知道我之前有看那个新闻是写说人家测试两个月这样子冷气全部不关哦，这样开下来也才2000多块
哦。是这样哦，啊，不然你去那个墙角罚站一下好了啦。你知道最近大家能源短缺啊，而且大家为了不盖合适都一直讲求绿建筑啊，然后再生能源啊，那对地球有益的设计你不用，你给我一直开冷气啊，你一直开水啊，你干丢。那我问你哦，你家有没有在用保温瓶这个东西？
有啊。
它是不是你放了一整天，在室温下放了一整天，拿出来都还是冰的？
对啊，你没有，你不知道之前很流行那个冰霸杯吗？我那个手摇饮哦，放进去哦，3天里都还有冰块啦。
干那呢？3天干没修好小？
你自己去找 YouTube 的影片来看啊。
哦，是这样子哦。好啦，那我自己去实证一下。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原理吗？
哦，你是把我当小朋友在教你。我跟你讲啦，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是我们外面的材料是要采用可以隔绝温度的，那第二个呢是外面的材料跟里面材料中间加一层空气层，最好还是真空的，让热不要直接接触到我们要喝的液体。
你说的非常好。那如果我们可以在杯壁，没错，就是那个杯壁中间把它弄成镜面的，那就更好了，这样就不会有辐射热的问题了。那如果建筑要做到空气层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双层墙面的设计了。
现在我要请各位想象一下热传导的流程。我们呢先把热隔绝在第一层外墙，这个外墙一直被晒太阳，所以它会慢慢变热。它变热的时候呢，再把这个热呢传到原侧里面，可是原侧里面是一层空气层啊，因为它就是没有直接再接触到里面那一层墙面，所以呢我们在等这个原侧里面的空气慢慢加温之后，它才会把这个温度呢再传递到第二层墙面。
那因为这个时间相当久，当原侧的空气被顺利的加热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天也就黑了，就是它就会降温下来了。这样子的话，主卧室里面的空气受到两面墙跟一面空气层来断热，使用上当然是比我们现在使用的钢筋混凝土来得好得多。
所以如果各位有观察到的话，原侧呢会通常围绕在主卧外面。那为什么呢？日本人的设计呢就是要让这个主卧呢，也就是主人的房间，有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对啊，那其实日本老住宅有很多巧思来让室内的生活环境更加的舒适哦，
比如说架高地板啊，双层斜屋顶，或在斜屋底的山墙面上面开气窗。
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些设计手段都是基于同一个降温原理。
嗯，我知道，这就是本周的建人小科普之二啦。
这是我让你说的，这趴好你讲。
嗯，没关系，我还是照样可以讲。这是一种叫做浮力通风的设计手段，用的是空气热对流的原理。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屋顶上层的热空气给排出室内，
然后让地面上较凉爽的空气吸入室内吗？
嗯，以防有人不是二类的齁。
啊，现在是要怎样？是要站内组是吧？不是三类的啦。嗯，
大家应该都知道热胀冷缩这个道理吧？啊，那空气呢，也是受这个原理控制啦。那空气啊，受热膨胀之后齁，就会变得轻飘飘的啦。
飘着飘着就往北方，哦，不然 往上方飘去了。浮力通风的浮力就是指热空气向上浮，那我们再把它排出去，做到了通风的效果呢。
所以你看那个日式的老住宅不都是斜屋顶吗？那这个斜屋顶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把空间的最高点拉得很高，让热空气不要跟你的生活环境靠得太近，而且它们会一直聚集在那个最高点的地方。
这个时候你只要开一个小小的气窗，让热空气自己走出去就可以了。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没有斜屋顶的山墙那一面会开一个小小的小气窗。
那我们现在如果再加上室内的天花板，这样的屋顶层呢就变成了一个空气层，
而且这还是会排热的空气层哦。
好，那我们上面这边都做了空气层了，我们现在就只剩一面还没有做空气层了。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BA 我们就只差下面咯。
没有错，就是让空间凉爽的隐藏人物架高地板。
各位可能会觉得啊，诶，架高地板不是只是防止水汽腐蚀木头地板的吗？
所以我们说它是隐藏人物啊。你想想哦，依照刚刚的逻辑，架高地板下面的土地是没有晒到太阳的，那就是凉。在地板呢到我们建筑物的地板中间那一层的空间又变成一层空气层了，而且还是没有被太阳加温的空气层哦。那我们刚刚说热空气上升嘛，那冷空气咧它就是待在底下，
所以你倒在榻榻米上面会觉得凉，这个原因难道就是因为有这个隐藏人物的帮忙吗？
没有错。所以呢，日式老住宅的空气层呢已经做好做满了，我们还有什么手段呢可以让我们的房子再这么凉爽一点点呢？
这样说吧，如果大家有去过类似文创园区的日式老建筑群，有没有注意过它的墙面跟我们现在用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吗？
我们现在都是用贴砖啊，那以前外墙材料都是木材，里面呢再用泥墙的方式做结构。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外墙的材料呢，就是我们俗称的雨淋板。
顾名思义，雨淋板就是可以让下雨的时候雨不要渗透到结构体。因为想想看，以前的墙是泥土做的嘛，如果你水渗到泥土里面它就溶掉了。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它的隔热能力，其实木头的隔热效果比混凝土好太多了啦。
不只是它本身的导热哦，只有混凝土的十分之一，它的热含量也是低过于水泥板的。
你当我们台湾人都是化学做的是吧？
简单来说呢，就是木头比水泥通常来的不热啦。
没错，而且以前老房子外墙里面都是稻草与泥土做成的墙，从头到尾都是可以再生的资源，固碳，但只怕台风吹了，台风一吹就不见了。那我们都是在说这些老房子的事情，难道我们现代人就是这么逊吗？
也不能说是逊啊，只是因为我们现代人追求的是成本比较低一点和施工快速的房子。因为如果很热的话，我们确实是会开空调啊。
哦，这样子可以吗？企鹅都快没有食物可以吃了，不能再开空调了吧？
那怎么办？天气这么热，我哪里都不想去啊，我只想待在房间里面喝可乐看电视机耶。
别担心啦，刚才说的日式老住宅的空气层是可以用空间营造出来的，现在我们在一般的墙面其实就可以做到咯。
哦哦，啊，那是我们怎么做的嘞？
首先我们还是需要准备两层墙，然后这两层墙中间我们会夹出一个空气层。你可能会说，哎，啊，人家住宅空气层都这么厚了，你怎么可能做得到？现在问题当然用现代手段解决啊，我们会加入的当然是现代做了出来的隔热材料啊。
那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隔热材料呢是一种叫做岩棉的东西。
哦，原来是延绵不绝的那个岩棉啊。
不是哦，是岩石的岩， 棉花的棉哦，就是我们剪导照片会出现那个黄黄的东西。
哦，是哦，原来是岩棉哦，我还以为是海绵宝宝嘞。但岩棉这个东西是用高温离心的方式把石头变成长长的纤维的一种工业产品哦。身为满是空气的多孔材，它的隔热比单纯的空气层更加的优秀，因为它把空气锁在纤维的空隙之间了。
大家可以想象成去摸保丽龙泡棉一样，你会感受到只是你孤单的体温啊。没有啦，大家想象空气其实热导效率很低，若你把它锁在一个空间的迷宫之中，它现在又不能对流也不能传热，热卡在这里，冷也就卡在那里了。
哦，原来是这边那边的故事啊。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个真实发生在我的同学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叫做 Tony 身处北国的寒舍。 Tony 最近几年买了一栋新的房子，可是他在过去的冬天中发现自己的房子即便开了暖气也都不会暖和，就是很冷这样，
可能心冷了吧。
对，然后于是他就用手去摸他家墙壁，然后发现他家墙壁一块冷一块热。哎，啊，怎么会这样子？哦，原来是因为他家的防水坏了。
墙壁破了吗？
没错，然后雨水渗进了隔热层，然后就是直接导致隔热效果失效。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水渗进了岩棉里面，那他身处北国，所以说岩棉都结冻了吗？
没错，而且水渗进岩棉之后就侵占了岩棉中的空气层，然后水的导热比空气来得好。
原来 Tony 住的是真正的寒舍啊，我还以为是某家饭店吃到饱呢。相较于北国的 case 哦，现在台湾人都是住在没有穿岩棉衣服的钢铁混凝土丛林中，因为这个混凝土的比热相当大，当它吸收了夏日炙热的太阳辐射后，它呢就可以把热积蓄在房子里面，就跟我的肚子一样。所以如果要做到凉爽不坏屋呢，就只能用冷气这个选项了。
哦，是哦，跟你肚子一样哦。
没错，跟我肚子一样。
而且空调通常是对室内空气制冷的过程，所以要确保房子门窗紧闭的状况才能够保持凉爽的环境啊。
My man 啊，把你放在那边讲90年代的笑话哦，也是可以让空气降到零度啦。换句话说，相较于老日式宿舍的对流换气加降温的效果，冷气呢它就是只能做到降温啊。久而久之啊，我们室内的空气呢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会闷啊，或是会臭啊，就是这种不新鲜的空气这样子啊。
没错，不敢大声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怎么做到换气的同时又能够兼具保冷保热的效果呢？
现在又到了江湖郎中开建筑要帖的时间啦。
啊，你敢要抬爪？
欸，不会耶，我跟这个慈姑观音不是很熟。先说明，现在并非业配时间，如果想要业配的话，请拨这支电话。
哦，没有电话。哦，OK。
啊，不好意思。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江湖上谣传有铁新鲜空气的灵丹妙药，叫做全热交换器。哦，这台要是装下去哦，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药到病除啊。
哦，这铁清肺润喉老少咸宜的神丹妙药具体是怎么让我们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呢？
全热交换器它可以说是附加在空调系统之上的进阶设备，它的功能是开暖气不流失热能，开冷气不带进热能，然后呢它还可以为室内的空调呢提供新鲜空气。
虾米，也就是空调系统的 plus 吗？如此滋补养生，我们还不快来介绍它的药理。
它是用蜂蜜、川贝、桔梗再加上天山雪莲。对哦，
好啦，全热交换器的英文就是 Energy Recovery Ventilation， 意思就是可以回收能量的换热系统啊。那它在引进户外新鲜空气的同时，也对室内的空气进行热交换，减少你家空气制冷暖气制热的能源需求。
如果你想要比较新型的，它可以加上空气处理的功能呢，让你不用吸入 PM2.5， 真是居家旅行
杀人美靠。哦，不是啊，这为了不涉及广告，听众还是自己去 Google 这一部分啊。
那所以老人，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呢，可以帮业主设计房子，你会推荐给业主这个 保暖耐热的岩棉装吗？
理论上是要啦，但我会尽量鼓励潜在业主多花点预算装那个岩棉不绝的岩棉啊。但是台湾常下雨，然后我这个岩棉因为花钱在岩棉上了，防水就没有做这么好，然后它就渗水了，就湿掉了。那是不是就像穿了进水的袜子一样，只会更冷啊？
啊，就会变得跟住在北国寒舍的 Tony 一样，冷到不行啊。不过隔热层之所以重要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被动的方式增加建筑元素对抗酷寒啊酷暑的环境，尤其现在极端气候状况。为了避免极端气候这个状况继续增加呢，所以呢减少能源的使用呢，建筑物必经的课题。减少掉主动的机械空调设备，我觉得呢就目前我们地球的状况是比较合理的。
但你都爱穿湿掉的袜子吗？
你是说我每天上班之前还要把我的袜子拿去泡，泡完之后再给它穿上去，这样才会香是不是？
真香。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大概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花时间关心台湾的建筑。
啊，如果大家对我们节目内容有问题，或是有任何意见的话，
或是你们真的很喜欢我们，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Apple Podcast 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的 Facebook 最近也新增了很多贴图，然后前导预告我们要讲的内容。如果大家留言的话，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的回复。那我是老人。
我是大姐，我们下周天空见，
啵啵，
拜拜。